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没有碰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要求，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我必须要这样做才有神祝福哈，所以我们会反悔，会舍不得，会挣扎。可你挣不着神的心的时候， No price is too high, right? 没有一个价值是太大的，都值得。好，哈拿的祷告，所以到了这个一章二十七节，神真给他的时候，他把孩子带来，他说我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你去读 King James, 他说我就把这个孩子终身借给神。Lend to God, 我把这个孩子借给神。不是哈拿说还要有主权，我觉得哈拿是摸着了神的感觉。今天神需要器皿，需要一个地步，其实万有都是他的，对不对？你我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他今天到一个地步，他必须来跟人借人了。求求你哈拿，把你的孩子借给我。求求你丁凤，把你家的文丽借给我。借了。真的，神需要器皿，需要一个地步，需要什么？我可不可以借这个人？ I need him. 我整个国，神的家需要他。你舍不舍得把你的弟兄借给神？你舍不舍得把你的孩子借给神？你舍不舍得把你的钱借给神？神需要，他一直需要。其实万有都是他的，他哪里需要？而在他的需要里面，神的要就是他的给。所有答应神需要的，所有看见神需要而把自己奉献给神的，神从来不亏负他。哈拿借给神，终身借给神，神还给他五个。撒母耳人就是他的，对不对？撒母耳人最安慰哈拿的。其他五个人你在圣经上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记载，不过就是平凡平凡平凡的儿女，但是撒母耳却成为神手中特殊的器皿，转移的那个时代。弟兄姊妹，他给神家带来的祝福那是没有话说的，完全 apply 到我们所有的情形。你的钱可以留在手中，那个钱完全不被纪念，你的钱可以奉献给神，神可以让他去行神迹，给人多人带来祝福。你的恩赐可以留着，让人家去鼓掌，让人家去夸奖你。你的恩赐可以奉献在神的手中，被神这么深的使用，成为神家大的祝福。你的时间，你各方面的兴趣，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奉献在神的手中。这是撒母耳他一个特殊的出身，在一个非常平凡的母亲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的奉献，成为伟大的母亲，成为在神眼中蒙大恩的女子，而且他也能够成为一个特别的器皿，带下了整个神家一个大的流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叫他们属灵，叫他们爱主，是我们任何做父母的可以给孩子最大最大的祝福。你千万不要以为让他吃好的穿好的，去学这个去学那个就让他得这个让他得那个，就是爱他，而你却不在乎他跟神的关系，你不在乎他属灵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标准不在乎他跟神的关系，不在乎他的生命，不在乎他的性格，不在乎他人生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在养什么，一定要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好好的看自己的孩子。这是神托管给我们的，神交在我们手中的。弟兄姊妹啊，太重要了。今天在这个世代，养孩子加倍的艰难，孩子们在这里追求的其实不是独立，他们其实是在追求 freedom。 如果孩子们是追求独立的话，那还好那是一个上进的人，但是孩子们今天是追求的是自由，不要来管我。孩子们今天追求的是他的权利，但是他们常常忽略了或者根本不对称的 认识他们该有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今天孩子们在这里追求的常常是自己得得得，但是却常常忽略了我到底应该付出什么，我该给什么。孩子们在你在乎的是我的中心，我的需要，我的感觉，我的快乐，但是却常常忽略了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感觉。父母的需要是什么，更不要说国家的需要是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太容易去注意到这些事情，他们注意眼前的享受，就在眼前，而不会去想到将来，都是活在 the moment。 这是这个世代给人的观念，电影上电视上都是这样子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他们来平衡的，不然的话我们的孩子们将来送出去怎么办。我记得以前我们讲那个 EQ 的时候，曾经我举过一个例子，他们做过实验，就是对那种小小孩子他们在一间发给他们，我忘了是糖还是什么东西一个是现在可以吃的，就是你们现在都可以吃。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如果等到老师回来才吃的话我可以再多给你们还是怎么样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已经一下记不清楚了。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就是这个老师就暂时离开，回来以后，所有忍不住就已经先把另外一个也吃掉的孩子，跟那些可以忍得住等老师回来才享受的。两个学生他们做了十几年的追踪调查，不管考 SAT， 不管将来的成就，不管他们将来在世界上的贡献，是不能相比的。一般的孩子就是眼前享受， Now 我有，我现在就吃，我现在就享受，我现在就要，我看见玩具你非给我买不可，不买我就在这里偷摇而死，在地上坐着跟你拼到底。弟兄姊妹，这是现代的孩子，那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方法去带他？我看到很多的父母亲，孩子大人在讲话，在旁边拉着，一定要叫父母亲现在就听他讲父母亲不听他讲，他就死撑活撑在那边吵啊争啊。那父母亲因为在别人面前不好意思，只好让他。我跟你讲如果是在我面前的话，我会鼓励你现在带出去就管他，不要顾虑到面子，为了孩子的好处当场管他。要 bend their will， 让他们学习顺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太可怕了，我们要为着神家祷告，要为着我们下一代，要为着我们怎么样子带领神的儿女们祷告。今天很多人带领神的儿女们就是讨好神的儿女们，怕得罪他们要跟他们做朋友，要让他们喜欢我，但是却不敢在主的面前，在主里面说诚实话。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为着这一切器皿的出现背后要有祷告，要有真实的奉献，让神家产生纯净的器皿，产生贵重的器皿。第二个撒母耳的出生，他出生以后 他不仅仅他的出生特殊，他整个人在主的面前他是一个不住增长的生命这个第二章二十一节跟二十六节讲到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个人的生活成长是在主的面前，而且他说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越发喜爱他讲到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他属灵的生命增长，他跟神的关系增长他的各方面，他的母亲每一年给他带一个小外袍来，而且他这个人从小穿着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孩子从小你看哈拿只有孩子断奶以前短短的几年，从小 baby 婴孩开始到他断奶大概三岁，就这么短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其他就一年只有见一次。可是哈拿抓住所有可能影响这个孩子的机会，他把最好的给孩子，而背后是母亲持续的祷告，为孩子的祷告。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祷告的事情。哈拿跟他的孩子接触这么少，为什么对撒母耳可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跟你讲，撒母耳的敬虔并不是从以利来的，以利的两个孩子坏透了，这个榜样是没得见的，跟妇人行淫乱然后这个抢人家的肉，强暴得罪神，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好榜样。在示罗那么 遥远的地方，荒凉的地方，哈拿把他的孩子交给以利，一个老先生，然后带着两个无恶不作的儿子，你说撒母耳在那里怎么可能被带好？但他母亲背后的祷告，因为所有的祷告不是平面对平面的，请大家听清楚 我今天为这个弟兄祷告，求神祝福祭福，不是我只是祝福祭福。当我真正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是上达于天，再从天来到他，不一样，因为经过天下来的，所有的祷告，真实的祷告是经过天而下来的。所以当我在这里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姊妹，为我的孩子，为我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平面过去而已，我只是祝福他，我只是 wish 他是一个好孩子，而是我的祷告到神那里，再从神那里下来临到我所祷告的人。弟兄姊妹，要看重我们的祷告，要看重我们的代祷，父亲母亲为着孩子祷告，虽然他不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接着祷告。我跟念慈姊妹没有一天不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不在我们眼前，天天都为他们祷告，我们管不了他们，看不见他们，但是我们要仰望神，神帮我们管教他们，神帮我们看着他们。弟兄姊妹，这是哈拿在主面前为着撒母耳，撒母耳就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神与人都越发喜爱他。哎呀，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教会教出来的孩子，我们带起来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在主的面前长大，而且讨神喜悦。我们有太多的地方可以进步了，我们属灵生命可以进步，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进步啊！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方要进步，教会也一样啊！我们的 caring 需要进步，我们的福音需要进步，我们的治理需要进步，哎呀，我们的主日学需要进步，我们太多地方需要进步。一个不进步的人，在主人面前永远就是一个退后的人；一个不进步的人，早晚有一天会被仇敌打倒，会被这条路上挡下来。什么时候停止进步，我们就是一个危机。要长进，而且要凡事长进。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哈。所以有人曾经讲过，他说你看这个亚当夏娃明明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应该是变得很聪明，可是人类却笨得要死。丈夫不懂得好好爱妻子，做妻子的不懂得顺服丈夫，父母亲不懂得在孩子面前这个做榜样这个管教照着主的圣言警戒养育他们，孩子们不懂得孝敬，不懂得顺服，所有神造人的关系，那种关系之间的那个重点，我上次在特会讲过了哈。你看人都没有智慧去遵行，我上次讲过怎么做丈夫有好多讲究，但是你什么都不懂的话，回到圣经上来，至少一个全新的不管死活的好好爱你的妻子，至少做到这个已经不得了了。做妻子的也是这样子，你先不要管这么多，哎呀，做妻子的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好好的顺服你的丈夫就不一样，你就马上看见转机。孩子也是这样子，懂得孝敬父母，懂得凡事听从父母就不一样。你说你的孩子如果今天听从你孝敬你，你高不高兴？别无他求了。父母亲在孩子面前也是这样，要有榜样，照着主的话来警戒来养育他们。但是你发现我们今天就在这些所有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我们却活得这么愚昧，一点都不智慧，都是在这些最基本的关系上错了又错，学不了功课。其实讲实话哈，就算我们从自己的失败，从自己的错误中每一次都汲取教训的话，你我今天生命已经不知道多成熟多纯净，就连失败我们都没有好好学。以前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像一个长辈，一个投资，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请教，他说你人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五个字。他说哪五个？他说做对的决定。他说那你做对的决定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也是五个字，他说错误的决定。他之所以能够做正确的决定，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错误的决定，他学乖了，他学了功课了，以至于他后来一路成功，因为他从所有的失败里面他汲取教训，他学到他该学的。我说我们今天如果在我们的失败中都学功课的话，今天你我生活的情形，我们生命成熟的情形大不一样了。夫妻为什么这次要吵架？有没有学到？孩子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学到？为什么会让他变成这样？我们学了没有？ 这次聚会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觉得整个聚会那么乱，死气沉沉？我们学到了没有？为什么这次传福音失败，或者为什么那次传福音这么有祝福，这么多人得救？我们学到了没有？为什么 communication 我们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学到了没有？我们最近一直在讲 communication。 我们上次长执会，我叫大家弟兄们 rate 1 to 10， 你对你自己 communication 打分数哈。原来我说我们都不理想，惨不忍睹。但是我们不能够光说我 communication 不好，我们有没有长进？有没有学？到底进步了没有？弟兄姊妹，撒母耳是一个一直长进的人。这个人能够被神用，因为他在神面前从来不停止他的成长，而且他是在耶和华面前长大，神和人越发喜欢他。所以我们为了孩子，不是为了孩子的将来，我们都应该也好好的带他们，让他们在神在人面前都蒙悦纳。哎呀，这个为了你将来的媳妇，或者为了你将来的女婿，可怜可怜他，把你的孩子教好，真的，不然他将来对方嫁过去，他们两个真的都很可怜。所以这个有一个岳父在婚礼这个结束的时候，特别对他的这个准女婿这个新进来的女婿，他说：“你结婚以后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话没讲完，那个女婿就以为要叫他好好照顾他的新娘。他说：“你放心，爸爸，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他说：“我不是指他，你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女儿从小在家跋扈这个撒赖凶悍，没有人管得了他，所以他说：“文涛，你要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弟兄姊妹，为着另外一半真的要想啊，真的。我们常常养孩子太不公平的 standard 了。有一个妈妈从中国跑到美国来，然后看着她两个孩子以后回去跟他们家老幺讲，她说：“哎呀，她说你大姐真有福气啊。她说你看你姐夫在家里面又洗碗又洗衣服，回到家帮忙照顾孩子。她说她真体贴啊。她说你大姐真有福。”他说那哥哥呢？他说你哥哥就倒霉，你看他娶的那个媳妇，他回到家他还得帮他媳妇洗碗啦，还要洗衣服啦，还得帮他照顾孩子。你看到没有？同样一个妈就两个标准。那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怎么养孩子？怎么样子让他在神在人面前成长，让神和人都越发喜欢他？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撒母耳敬虔，他本身敬虔侍奉的态度。他从小那么小，小不点，他半夜睡觉听见有人叫他，他马上就起来跑到老以利的面前，他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不容易啊，孩子们睡觉那简直是要他的命呢，你怎么可能把他叫起来呢？你发现这个孩子从小，我相信他的母亲就叮咛他：“我把你送到这里，你是在神家侍奉啊，老以利，你属灵的权柄，你什么都要听他的。”母亲一定教他的，他这个不是天生会顺服的，天生人都是悖逆的。母亲教导他，为他祷告，所以他半夜听见有人叫他，马上就跑到老以利面前，他说：“我在这里。”一次、两次、三次，老以利说：“这是神在叫你，不是我。”下次再发生，跑到神面前对神说：“我在这里，仆人静听，请说。”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撒母耳从小对神的一个态度，他就是对神绝对的顺服敬虔，他在乎神怎么看，他在乎神的要求是什么，他在乎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孩子从小就是这样子被带大的这个我上一次一年多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的纲要写成仆人静听，这个静是安静的静后来这次再重新读的时候，发现打字打错了，所以赶快请他们改回来，是尊敬的敬，仆人静听。我跟你说，连安静听都不容易啊！我记得轻松的爸爸在的时候，那时候讲这个他们家的小三秒就说是三秒钟，记不记得？他说他家的孩子这个只有三秒钟可以安静，要安静听都要三秒钟。当然这个是这个爷爷讲孙子讲过头了。这个要一个小孩安静听你讲话都不容易的，他坐不住的。你不要跟说在主人面前是这个静听， 要能够尊敬的听。那有人说，你看小孩子头十二个月，你天天叫他站起来，叫他讲话，然后后面你花十几年的时间叫他坐下，叫他闭嘴。坐不住，他真的坐不住，他闭不了嘴，就是老，就是皮，就是有他的意见，有他的看法，有他的坚持。但是你像撒母耳，他从小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他后来去对扫罗说的。他说，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胜过人在这里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哈，小孩子教导他，一方面要让他知道我们爱他，那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绝对绝对不可以少的，你一定要 bend 你孩子的 will， 要折服他的意志，让他要懂得顺服。他如果今天连你父母亲这么直接的权柄他都不能顺服，将来他出去，他在团体中，他在教会中，他在神面前，他都不容易顺服。今天这个孩子这么小，才几岁的小萝卜头，你都不能够 bend 他的 will， 他到了十几岁变成青少年，你怎么样子能够折服他，让他不出去犯罪呢？如果今天连小萝卜头都能够叫你凡事都听从他，你到了十几岁你怎么办？你怎么去面对十几岁你们将要过的生活？那是一个 disaster 就在眼前。我讲真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学习，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在爱的里面来教他折服，我们不是在血气里面逼他顺服。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就是 never compromise， 要 consistent。 所以有一个母亲跟孩子管他不听，他母亲就是不准他吃饭，孩子怎么哭怎么叫他就是你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他陪他坐在院子里面可以坐几个小时，到最后孩子们被扶下来。弟兄姊妹，他差一顿饭不会饿死的，但是你要 ban 他。孩子们一直不折服，将来在神家，将来在神面前，他通通没有真正的用处。你看我们这个人就晓得，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难处，常常就是我们都不顺服。今天神家配搭最大的难处，常常在于人不肯顺服，不肯谦卑，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太强了。所以撒母耳在这里从小他学会仆人在这里静听请说、Your servant is listening， 我在这里正在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回到我的重点，我就要结束了。我讲到说，神对任何一个荒凉的局面，对一个混乱的局面，对一个神不喜悦的局面，神都有回应的。神对人的失职，人对人的失败，神都有反应的。而神的反应常常不是他直接的介入，而是他得到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当他得到了合用的器皿的时候，那个局面被扭转过来，那个局面从咒诅变成祝福，那个局面从混乱变成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情形，那个局面是在仇敌面前站不住的，现在能够在主的仇敌面前能够大大夸胜。那个局面是荒凉，是贫穷，是软弱，但是神转变以后是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每一个家，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世代都需要有这样子的器皿。而这样子的器皿的出现，我们刚才说过，撒母耳的出现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一条路，提供了很好的提醒，它一定是从祷告，从真实的奉献产生这样子的器皿。啊，一定是从一个在主的面前，在生命上，在跟神的关系上不住的长进的一个器皿所产生下来的结果。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美好，神和人都越发喜欢他。而这样子的器皿，他一定是在主的面前是带着一个敬虔的态度，凡事顺服的态度，听命胜于献祭。他常常预备好了，让神发命，让神说话，让神可以借着他做事情。我想我们这两天报纸上最大的新闻就是 USLLL 在这个 Hudson River 创造的神迹哈，这么一个危急的局面里面，他能够一下子那么稳定的平安的把这一个大飞机停在 Hudson River 中间。我想我们去看过纽约的都知道，那条河也不是那么大，对不对？但他能够平稳的降在那里，这么多可能出状况的局面里面，他得到了最好的一个结果。 那么平稳，155个人全部没有死尽。弟兄姊妹，这个器皿太有讲究了。那一天如果不是这个器皿，可能是完全一样 不一样的局面了。他错误的判断，他不够老练的技术，他的慌乱，他的紧张，通通都可能让这个局面换一个 结果的。但是因为一个 right vessel, 一个对的器皿，那个局面不一样。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你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世代，神需要得到一些好的器皿，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子的器皿？真实的祷告和奉献，真实的成长和成熟，真实在主的面前信而顺服，弟兄姊妹要带下来很不一样的结局。我1979年出国的时候，那时候对中国大陆的情形一概不清，了解不清。我记得来到美国两三个月，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基督教杂志上有一句小小的话，像属灵格言一样框在一个方框框里面。那句话我看完一遍我就背起来，到今天都清清楚楚。他说哪里有奉献花，哪里就没有毒蛇的出现。他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同样，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我先不管 前段话我也没有空去追究哈，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一件事情，哪里有一般人真正高举基督，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哪里有人在这里顺服神，高举神，我跟你讲，哪里就要带下神的祝福，神的反应，神的心意就要成就在他们中间。神可以借着约书亚的60万大军，让整个迦南地有一个全面性的改变，堕落混乱，神本来要毁灭的，但是却成为应许之地。神可以借着30000个人让埃城的局面转变，神可以借着基遍的300个人让米甸人的围攻整个局面转变过来，神可以借着50000个人从巴比伦回来，带下了归回重建的复兴。主耶稣可以借着12个门徒翻天覆地的流转了整个时代。神也可以借着尼西米一个人，让神家从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局面，而到最后城墙重建起来，仇敌被关在门外，以斯拉尼西米带着百姓在城墙上唱诗赞美神，歌声达到远处，跟从前完全不同的局面。神可以借着很多人做事，神可以借着一般人做事，神甚至可以借着一个器皿做事情，关键都在于神有没有得到可用的器皿，关键都在于那些肯把自己完全真实奉献给神的人到底在哪里，关键也都在于那些听见神的话，知道神的心意，就说仆人在此静听请说，我在这里你可以差遣。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